听众朋友，你哋好，我系刘耀玲，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今晚第二个钟头嘅粤语广播。今日系8月13号星期二，美国中岸时间早上10点，亦即系中国时间晚上10点。我哋喺呢个钟头所使用嘅广播频率系短波7365千赫，41米。喺呢个钟头，我哋嘅节目包括时事经纬、美国专讯，欢迎收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香港警方因为星期日以超强和有争议的手段镇压反送中快闪抗议活动而备受批评之际，特首林郑月娥8月13号星期二除了为警方辩护之外，再次呼吁停止暴力。不过他继续回避撤回修例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而有港府行政会议的成员坚持认为，即使政府撤回和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示威抗议都不会停止，不愿意承诺政府应该先迈出第一步，减缓社会高度对立的情绪。香港官民、警民对立以及反送中抗争似乎短期内没有解决的前景。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海燕在香港报道。
暂停了一段时间的香港政府行政会议星期二上午复会，特首林郑月娥会前是见记者，再次表示香港已经进入紧急情况，变得不安全以及不稳定，不论是行使暴力或者是纵容暴力，都只是会将香港推上一条不归路以及焦虑和危险的境地。林郑月娥坚称目前唯一要做的是反抗暴力，维护法治，回复社会秩序，声称局势平静之后，他的真诚对话、修补撕裂、重建社会和谐才会开始。林郑月娥多次被追问作为行政长官是否有自主权决定撤回逃犯条例修订，或者是需要获得北京批准，或者是北京是不准撤回修例。林郑月娥都是避而不答，只是称过去已经多次回应了相关的问题，中央对他和警队仍然抱有信心可以解决目前危机。林郑月娥再被问到有没有自主权撤回修例以及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坚称民间各种的诉求已经多次回应，或者是社会未必完全接受以及满意，但是政府已经考虑到各个方面的因素，例如是部分诉求偏离法治，部分诉求与独立法定机构查警察重叠，对于警方在执法过程有偏差，有现行机制可以交监警会检视。林郑月娥的表态再次将政府先迈出第一步，在完全可行的包括一些建制派人士都赞成的两项诉求上面有所表示的和解之路是堵死。香港前全国政协委员刘梦红在近日对美国之音表示，政府目前最重要的任务不是止暴制乱，而是回应民间可行的撤回以及是独立调查委员会的诉求，作为第一步来尽快令紧张的社会对立缓和下来，从根本上解决危机。刘梦红表示，香港目前最重要的任务是政府要回应广大市民以及是工商界的诉求，从根本上解决暴力冲突的根源，还是是只是针对少数激进示威者的暴力行为。所以他是觉得特区政府要回应一点不困难，但是问题是林郑月娥宁可讲是修例的工作完全失败、寿终正寝，都不肯用这个的法律词汇撤回来代替暂缓、一意孤行，才是会激起群众的怒火。刘梦红表示，即使是民间的五大诉求当中的真双普选这个更为复杂的问题，亦都是在一国两制下应该解决的问题。不过香港政府行政会议成员、前民建联副主席、立法会议员叶国谦星期二在回应记者政府为何不可以迈出第一步，以撤回以及是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为目前的危机降温的提问时候表示，民间的提出五大诉求缺一不可，即使是政府先回应这两个诉求亦都不会满足示威者的要求。叶国谦表示，示威者的要求是五项，一项不能少，如果说现时要撤回他们就停下来，看来没有这一方面的可能，这个是很清楚。叶国庆还表示，因为这个是这么清楚，他们这五项的诉求，第一个诉求是完全是已经实质都知道，是已经政府是放弃了，将这个改成为撤回就可以解决，这个肯定不是。 叶国谦仲话：呢个系佢哋嘅讲法，佢觉得如果你对呢个事情有更加深入嘅一个认识，呢个系完全系自欺欺人。所以现时仍然系要大家都应该从总体香港嘅利益方面，静静想一想现时香港嘅情况。如果继续发动呢方面嘅暴力嘅行为，香港真嘅系就跌入咗危机圈，系好大。他们用和平的方式进行，这个肯定是可以的，所以现时说要答应他们一两个要求，这个可以将这个暴力的行为停下来，这个是完全没可能。香港民主派会议一些的议员星期二会见媒体，召集人毛孟静认为林郑月娥在行会前的言论只是不断地重复因果导致。毛孟静强调，林郑月娥话等事件平静之后，大家可以真诚对话，但是正因为冇对话，先至有目前嘅状况。毛孟静仲认为，香港系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特首应该系有自主权，但系林郑月娥唔敢回答记者多次追问有冇自主权决定撤回修例嘅问题，反映目前管治香港系北京。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海燕从香港发嚟嘅报道。
示威抗议持续在全香港多个地方遍地开花，香港警察的镇压力度同时明显增强，部分驱赶和拘捕抗议民众的做法亦都受到外界质疑。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在星期一在推特上面说，香港的情况全世界都在看着。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参议院重量级领袖来自肯塔基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康奈尔在推特上面表示，正当北京试图侵蚀香港的自治以及自由的时候，香港人民勇敢地对抗中国共产党。麦康奈尔曾经在上个月7月23号特别就香港的抗议局势不断升温，在参议院院会上面是发表演说。麦康奈尔在演讲当中曾经表示，推迟这一项的引渡法立法的行动如同等待是时机再次进行侵占，这个不单只是香港人的事，中国对待香港的方式就好像中国对待宣称是中国公民的维吾尔人以及藏人一样，都是一种指标，反映出中国领导人在国际社会的行为。所有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国家都应该看一看目前香港街头上面上演的这些戏剧性的事件。麦康奈尔仲表示，中国共产党正在努力扩大它的控制和影响力，从台湾到柬埔寨到老挝到缅甸到香港，就好像最近大家所看到的这样，中国所使用的做法以及手段可能不同，但是目标是一样，北京想让周遭邻国屈从于他们的意愿。随着民众抗议示威演变成为是快闪游击形式进行，香港警民的冲突不断升级，有报道说逐步升温的暴力流血事件已经成为了香港数十年以来最严重的危机，亦都对习近平自2012年主政以来构成最巨大的政治挑战之一。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首席共和党议员来自佛罗里达州的约霍星期一亦都在推特上面指责中国政府必须要为他们侵犯香港自治以及是自由来负责。约霍议员表示，香港抗议的持续进行，包括星期一导致香港国际机场的关闭，都显示了香港不断高涨的不满情绪，不单止是引渡法所造成的结果，而是来自于对习近平以及中国共产党持续侵蚀香港自由的结果。香港抗议者在机场进行和平示威进入第四日，香港机场管理局在8月12号取消了当日下午还未进行登机的所有航班，并且指责抗议者扰乱机场工作以及秩序。中国政府表示，在这个夏天的两个月时间里面，直卷这座城市的反政府抗议活动已经开始显示出恐怖主义的苗头。据中国官方的《环球时报》报道，中国人民武装警察已经聚集在香港临近城市深圳进行演练。而与此同时，美中政府之间就香港局势持续相互批评。在8月9号上个星期五，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奥特加斯在推特上面再次批评中国媒体不尊重美国外交官的做法。奥特加斯在推特上面严厉地说，中国官方媒体对美国驻香港外交官的有关报道已经从不负责任到危险的地步，这个必须要立即停止。他还表示，中国政府清楚了解这些正式的美国领事人员只是在做他们的工作，如同来自其他国家的外交人员一样。 而之前一日，奥特加斯在例行记者会上边回答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提问的时候表示，中国曝光和香港民主活动人士见面的美国外交官的照片和个人信息是流民政权的做法。奥特加斯说，他认为泄露美国外交官的私人信息、他的照片、他们的子女的名字 不是任何的严正交涉，而是一个流民政权会做的事情，这个不是一个负责任的国家的行为。中国外交部亦都立即反驳说，这个是美方的强盗逻辑以及是霸权思维。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李日华在华盛顿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香港反送中示威再次举行，至此已经进入第十个星期，示威者和警方的冲突有可能继续升级。分析人士说，不单止是香港现在陷入了几十年以来最大的危机，而且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可谓遭遇到2012年上台以来最大的民意挑战，但他们说在香港问题上，习近平其实没什么好的选择。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思阳的报道。
因逃犯条例修订争议引发的香港示威活动持续，已经进入第十星期，同时警方与示威者的冲突亦日益升级，示威者向警察投掷杂物，警方施放催泪弹、胡椒弹等还击，抗议者的要求亦从最初的反送中演变到目前的五项诉求，包括彻底撤回逃犯条例、撤回六一二暴动定性、必不追究反送中抗争者、成立独立委员会、彻查警方滥权滥暴以及元朗暴力事件，以及全面落实乡镇普选。示威者与香港政府和北京政府僵持不下，任何一方都没有显示妥协的迹象，而同时北京对香港事件的定性和措辞亦越来越严厉。8月12号，中国港澳办新闻发言人杨光严厉谴责香港极少数暴徒，并称连日来香港激进示威者屡屡用极其危险的工具攻击警员，已经构成严重暴力犯罪，并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熟悉香港事务的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中国研究院院长曾瑞生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看看事件的所有方，港府和北京属于一方，抗议者是另外一方，没有一方真正和另外一方在对话，理解对方的观点。这样的结果，我们会看到局势继续升级，用个比喻来说，最后可能演变成火车撞车事件。曾瑞生认为，香港目前的示威活动不是颜色革命，如果中国政府支持香港政府，真正聆听抗议者的呼声并满足示威者的诉求，抗议是会平息。他认为中国政府将香港事件定义为颜色革命，显示态度上的极大改变。他说，香港示威者到目前为止关注的仍然是一些具体的诉求，他们没有要求结束中国政府对香港的管辖权，亦没有反对哪一个控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政府。但是亦有人指出，如果中国政府采取软的姿态满足抗议者的需求，中国政府会担心这个将给中国国内的意见人士发出错误的信息。彭博通讯社8月5号的一篇文章说，用软的方式来处理民主诉求，等于向中国国内的异议人士展示大规模的动荡是可以带来政治改变，可以威胁共产党对权力的控制。长期的中国政治观察者、香港中文大学的林和立在接受美联社访问时说，北京担心在中国的其他城市出现类似的活动。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非但没有显示任何要满足抗议者诉求的迹象，相反，他们的姿态变得越来越强硬，并多次暗示他们的内心耗尽，出兵介入并非不是选项。8月12号，中国方面说香港开始出现恐怖主义的苗头。8月7号，中国港澳办主任张晓明在借用他人之口说香港修例事件已经变质，而且带有明显的颜色革命特征。8月6号，1万多名警察在深圳进行防暴演习，击退工作人员扮演的示威者，他们穿着与香港的抗议者类似。在这个之前，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港部队已经做热身，他们进行了巡逻演习，为紧急调遣做准备。8月1号，他还在微博上发布一段带有防暴演习画面的训练视频，里面可以看到中国士兵用高压水枪对准抗议者，逮捕示威者，并用广东话对他们大叫，后果自负。 伦敦大学的曾瑞生说，在香港问题上军事干预一直是有可能，这个在香港基本法中亦有相关的讲法，中国政府亦一直明确表示，如果到那一步，如果是不可避免的话，他们会动用武力。现在的情况是中国政府更倾向于不使用武力，但是他们从来就没有排除使用武力的可能性。香港基本法的一项条文称，驻港部队可以根据当地政府的要求进行干预，维持秩序。该法另外一条款称，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可以自行确定是否因为动乱而在香港实施内地法律，并且宣布进入紧急状态，或者是用武力干预的后果令中国政府犹豫。曾瑞生说，如果中国当局在香港动用武力，这个将摧毁我们所认识的香港作为金融中心的根本，那里有法治，有法治的文化下，事件的发展可以预测，而这个是上海所不能够提供。一些大的跨国公司在想，他们是否会在香港继续保留他们的区域总部，还是转移到其他地方。已经有报道说，如果中国军事干预香港，香港失去自治，新加坡将会吸引更多的国际大公司将他们的区域总部落户在那里。除了影响香港的关系之外，军事干预还会影响习近平希望中的与台湾的统一，并破坏与美国和西方以及其他很多国家的关系，不单止包括美国和欧洲，还包括一些他一直试图与他修好的邻国。《华盛顿邮报》八月初的一篇文章引述台湾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副院长黄辉博的讲话，习近平在香港问题上非常不愿意使用武力，因为这个将破坏他为劝说台湾与大陆统一并允许台湾自治所进行的努力。台湾明年一月将举行总统选举，北京不希望看到独立倾向的总统蔡英文赢得连任，但是香港的抗议活动似乎有利于他的选情。习近平曾经宣称与台湾的统一将遵循香港实行的一国两制模式，抗议活动只会增进台湾人对这种模式的反对。八月十二号星期一，美国国会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米奇麦康奈尔已经对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说任何对香港的镇压是完全不可以接受。他发表推文说，北京正在试图侵犯香港人的自治和自由，香港民众勇敢地抵抗中国共产党，任何暴力镇压都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他说，正如我在参议院说的，全世界都在关注。澳大利亚洛伊研究所东南亚项目主任白杰明在接受彭博和 CNBC 电视采访的时候说，中国政府不会采取前面的两种极端的选择，即是既不会出兵干预，亦不会让步，而是期望等待抗议活动的自然消亡。他说，不幸的是，他认为最有可能的选择是中间道路，亦就是得过且过，就好像在2014年占中运动中所做的这样，北京、香港和警方基本上是等着抗议自然消亡，他们希望抗议者会厌倦，抗议者的活动令他们失去民众的支持，等着抗议活动失势，他们再加大压力，逮捕抗议领导人、抗议者等等，然后令到城市恢复秩序。但是白杰明说，这一次不同于2014年代的占中运动，香港的温和派对坚定的抗议者越来越支持，因为他们觉得抗议者的抗议渠道越来越窄。伦敦大学的曾瑞生说，如果警方不对抗议者使用武力，抗议活动可能会自然消亡。他说，如果你出去抗议示威，你掟石头没有任何回应，你什么都得不到，警方不以武力回应，最终你只好回家。不过这个不会在2019年10月1号前发生。2019年10月1号对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政府来讲是个重要的日子。今年的10月1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计划举行大规模的庆祝活动。华盛顿邮报的报道说，中国领导人希望到那时抗议活动已经平息，并希望事先避免宣传上的大失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施阳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汇监管机构在星期一表示，虽然受到贸易摩擦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但是预计人民币不会无序贬值。随着美国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人民币贬值成为了中国的一把双刃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中国外汇管理局局长潘功胜撰文指出，在美国指责中国操控人民币汇率之后，中国既不会让人民币贬值，亦都不会改变它的管理人民币汇率的方式。这个月较早时候，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自2008年来首次跌破1美元对人民币7的关口，1美元对人民币7美元的关键水平，促使到美国财政部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进一步加剧了两国贸易战的和解难度。潘功胜表示，华盛顿的决定是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背景下的政治操作，中国将会坚持他们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以及保持人民币汇率基本稳定。他说，中国不会进行竞争性贬值，不会将汇率作为应对国际贸易争端的工具。中国决策者还未出台导致人民币承压的刺激措施，但是人民币破7，为中国央行在贸易战恶化的情况之下动用汇率手段扫清障碍，使到它的理论上可以在不必支撑自己本身货币汇率的情况之下下调借贷成本。中国央行星期一将中间价设定在 7.0211， 这个是北京方面连续第三个交易日将汇率设定在1美元对7美元之下。自华盛顿声称将对余下所有中国商品加征 10% 的关税以来，再按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已经下跌了 1.7%， 特朗普政府还表示实际关税可能最高达到 25%。美国的关税已经加剧了中国经济放缓的困境。宏观经济研究公司海图宏观美国分析师亨特对美国之音表示，对于剩余3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征收25%的关税，将会给予了国内物价带来比过去几轮更大的上行压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个星期五发布报告表示，如果美国对剩余中国输美产品的关税税率从 10% 系提高到 25%， 中国紧接落来的一年的经济增速将会降低 0.8 个百分点。中国央行在第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当中呼吁客观认识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并且表示将在必要的时候加强对外汇市场的宏观审慎管理，这个表明它仍然是将会继续实施当前的定向刺激政策。这个星期将要发布的中国投资、零售以及信贷数据料将会是证实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势头，如果经济进一步放缓，维持经济增长很可能成为首要任务。不过中国必须要准确地把握货币措施的尺度，人民币持续贬值将会引发资本外流，并且进一步压制流动性，从而限制经济增长。法国外贸银行星期一发表调查分析显示，中国资本净流出在第二季度大幅增加，从第一季度的210亿美元增加至850亿美元。法国外贸银行首席亚太经济学家加西亚在邮件当中表示，考虑到美国额外关税的风险，以及中国被列为系汇率操纵国，人民币很可能面临更大的贬值压力，从而可能出现资本外流。在大规模资本外流的风险之下，预计中国执行更加严格的资本管制措施。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杰西在华盛顿报道。
好啦，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美国专讯。
欢迎收听美国专讯。今集节目我哋会探讨一个喺马里兰州树立嘅白色十字架，究竟系属于宗教象征啊，定系话战争纪念碑？我哋会睇睇高中生学习助理护士嘅项目，以及一名歌手喺观众当中激发和平与团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一个联邦上诉法庭的判决说，在马里兰州树立的一个十字架违反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不得确立国教的条款。原告就认为这个十字架是基督教象征，但是被告就反驳说，这个十字架只是一个纪念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将士纪念碑。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亚美的报道。
开车进入布莱登斯堡镇，大家会睇到交叉路口嘅正中央矗立咗一座高40英尺嘅十字架。呢座被当地人亲切嘅称为和平十字架嘅建筑，树立于1925年，目的系为纪念马里兰州乔治王子郡喺一战中阵亡嘅49名士兵。呢一座十字架嘅所在地原来属于私人地产，后来因为高速公路扩建，先至成为公共交叉路口。它实际上是马里兰州一个国家退伍军人公园的一部分。公园里面不单只有一战纪念碑，还有二战、韩战和越战等其他战争的纪念碑。2014年位于首都华盛顿市的全美无神论组织美国人民主义协会，以违反美国宪法不得确立国教条款为理由，起诉拥有这座纪念碑的马里兰州国家首都公园以及计划委员会以及全美退伍军人组织美国军团。2015年一个联邦地区法院判决说，这座十字架主要用于世俗目的，不构成违宪。2017年10月18号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由3名法官组成的审议庭推翻下级法院的判决，判定这座由政府拨款上千美元进行维护的十字架是基督教的核心象征，违反宪法不得确立国家条款和政教分离的原则。美国人民主义协会的执行主任罗伊·史帕克·哈特说，进入这座城市的人如果不太了解情况，会误以为进入一个基督教城市。
它显示我们只是纪念信奉基督教的退伍军人，但并不纪念信奉无神论、非神论、犹太教或者伊斯兰教，并且同样效忠国家的退伍军人。
史帕克·哈特说，从法律的角度来讲，这个涉及政治卷入的问题。
政府插足宗教事务，决定乜嘢系具有宗教性质，乜嘢系并非具有宗教性质。呢个做法可以，边啲做法唔可以？呢个真系唔系政府嘅职责。
美国军团的辩护律师、德克萨斯州保守派组织第一自由学会的副法律总顾问杰瑞米·戴斯范博说，这座纪念碑只是一块墓石，而不似原告所指称的那个是一个宗教象征。
他们选择树立一座纪念碑去纪念阵亡将士的决定应该得到尊重，这个完全可以接受的言论表达。我们所代表的美国军团的标志就鲜明地刻在纪念碑的正中央，将这座树立了近100年的纪念碑撤走，将会确立一个危险的先例。
华盛顿市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的资深法律研究员汉斯·冯·斯帕科夫斯基话，第四巡回上诉法院的判决明显是错误。
这座纪念碑上没有任何关于基督教或宗教内容，所以我认为法庭不明白白色十字架已经成为一个用来纪念阵亡将士的世俗象征。
斯帕科夫斯基说，该判决如果成立，对全美退伍军人纪念碑产生灾难性后果。
假如这个判决成立的话，就代表着美国最重要的军事墓地阿灵顿国家公墓亦有问题，因为里面到处都可以见到标志着阵亡将士墓地的白色十字架。
当地居民萨尔都说，这座纪念碑是留低还是拿走他都无所谓。
我的立场是中立，你想拿走就拿走，你想留低就留低。我在这里住了12年了，这座纪念碑一直耸立在这里，对我没有影响。
当地车行技师海文说，他每次看到这座十字架上到的并不是宗教象征，而是为国捐躯者的纪念碑，不过他尊重该郡选民的投票意见。
这个不单只是一处地标，而且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我听说过有人想将它拿走或者拆了它，我觉得是很不幸，能够留下就最好了，因为它并没有伤害任何人。
目前辩护律师正在考虑是请求联邦第四巡回上诉法院全庭15名法官重审此案，还是直接上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结果无论如何都令人期待。 美国之音记者亚薇华盛顿报道。
护士是医疗系统当中一个重要的角色，要负责的事务很多。在马里兰州，一个助理护士项目就被当地的高中生有机会去了解护理工作。马明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的报道。
蒙哥马利社区学院的护理学教授林达霍尔问他的学生。
Good afternoon, Miss Alexander. I'm Linda Hall. I'm going to be your GNA today.
护士助理专业的学生是首先要学会如何向病患者是自我介绍。他们每日都互相练习护士所需要的不同技能，从量度脉搏以及是测血压都彻底洗手。
Hello, how are you?
然后学生是开始第二阶段的训练，和实际病人见面。
我认为我学到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照顾病人，怎样对待病人。即使我不单止是要做护士，想更进一步成为医生，令到病人的心理、情绪和身体合一，确保你尊敬和好好地对待他们。
盖瑟斯堡高中有十几个学生参加了这个项目，海莉是其中之一。
我从小就想要做护理，帮助其他人，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做这些工作。
对于好像纳塔利亚这些年轻人来说，这个免费项目是无价的。
我们要求他们毕业前必须掌握20个技能，当课程结束成绩打出来之后，他们会从马里兰州获得执照成为助理护士。他们可以继续学习，获取老人病学助理护士执照，他们可以更上一层楼。
助理护士训练项目设在当地的一个退休公寓社区，这个社区附带有老人辅助生活区。这个项目是由神经科医生威廉莱希创办，他亦都是这个社区的理事。
他希望是提供个人机会，以及给其他人提供最好的照顾。
中心的住户欢迎年轻人。
我觉得没问题，我只是对他们感到比较好奇。
我学到更多怎样跟他们有更好的连结和互动。我认为你需要有耐性，有动力。
在医疗照护事业上成功，就必须学习有自信地互动，以及是注意每个细节。美国之音记者艾尔马斯利，马里兰州洛克维尔的报道。
一名歌手为儿童建立了个项目，启发社区内的和平与团结精神。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在华盛顿的报道。
最近的一个星期六，在华盛顿一个非盈利的社区艺术中心 Bloombus 这间屋里面，充满了来自芭芭拉·斯德和他激动的年轻观众的能量。这个项目名称为哈拉姆比，在斯瓦西里语里面的意思是所有人齐心协力。芭芭拉·斯德祖先来自千里达同加勒比地区，他在25年前创建了这个项目。
对于我来说，这个有关文化能力，你可以用一个词带来团结，这个词就是 Harambe。 对我来说，这个是爱的衬托力，以及希望看到所有人团结一起的吸引力。
芭芭拉·斯德这个名字的意思是国王、皇后之父，他通过歌曲和运动来教化同情和社区的包容精神。
他们是一些不会说和平的小孩，他们不会说这个词，但是他们知道怎样令到和平发生。经过所有人齐心协力项目的分途，假以时日，他们不会再在这里践行和平，他们在屋企践行和平，他们在社区实践。
麦特导尔带他的仔马克斯来参加这个项目已经三年了。
在我们每日的很多活动当中，马克斯都将芭芭拉·斯德当成榜样。在他的托儿所里面，他是一个好的分享者，我认为他在这里学到了很多东西。
芭芭拉·斯德这位预教者曾经是一名大学篮球员，学的专业是刑事司法， 并曾经是一位少年管教者，那段经历帮助他意识到儿童早期培育的重要性，并使他开创哈拉姆比项目。
这个
是我做过最重要的事，就是要看看我怎样能够融入其中，能够帮助拆除从摇篮到监狱的这条道路，并且使到我能够为我们的未来发挥一些影响力，不让我们再学会斗争。
在一个音乐家庭长大的他会演奏多种乐器，其中包括鼓。
The djembe drum from West Africa.
来自西非的非洲鼓是一种打击乐器，我发现自己的心跳和它可以有共鸣，这个给了我一个机会。当我提供服务，它也给了我机会给观众的心跳连接在一起，因为这个是鼓的力量，可以给我们团结而一。
巴巴拉斯特的真名叫做达伦坎贝尔，他希望小孩子能够学会沟通，成为和平的保卫者和缔造者。美国之音记者苏君华盛顿报道。
多谢收看美国之音制作的美国专讯，我是任敬阳，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以下请收听时事经纬。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台湾总统蔡英文8月13号再度就香港局势发表睇法，他说希望香港当局能够同香港人民对话，真诚面对香港人民对自由民主的期待。在一日之前，香港国际机场因为大规模民众抗议而史无前例地被迫关闭。随着香港危机的加剧，一些分析人士认为蔡英文在香港问题上的坚定立场有助于他赢回台湾民众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发自台北的报道。
《苹果日报》8月12号最新民调显示，如果只有民进党和国民党这两个政党的候选人参加台湾2020总统大选的话，蔡英文的支持率是 38.2%， 比该报7月16号所公布的民调结果上涨8个百分点。当时人气颇高的高雄市长韩国瑜刚刚赢得国民党的党内初选。相比之下，亲北京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的支持率则从7月16号的 41.1% 滑落到目前的 35.4%， 跌幅超过 5%。 政治分析人士台湾东华大学民族发展研究所所长施正峰认为，香港反送中运动所引发的危机被一国两制起到反面示范作用。他对美国之音说，过完年之后，因为习近平的习五条让小英检到枪支持度增加 10% 至 15%， 跟着就是香港的反送中又被他检到炮，所以即使他内政表现不好，所以因为中国的关系，无形中令他的支持度维持在 30% 左右。台湾国际战略协会理事长黄坤义亦认为，香港的反送中运动近期蔡英文加分不少。黄坤义说，本来蔡英文在早几个月之前其实就和韩国瑜和国民党当初参加初选的这些人都有一些差距，但是在韩国瑜出现之后，在各种民调里面都是百众之间，意思是各有千秋，有时候蔡英文好一点，有时韩国瑜会好一点。他觉得香港的反送中确实是对蔡英文的一个很大的助力。黄坤义表示，在今年1月2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讲话，提出习五点之后，蔡英文一直抨击一国两制，现在香港反送中运动越演越烈，这个比蔡英文具体现实的例证，从而比他的民调加分不少。蔡英文8月13号在回答台湾媒体采访时表示，不能够比台湾的主权一点一滴的流失，因此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国两制台湾方案时，他必须站出来讲清楚，台湾无法接受一国两制，令中国不好误判，令国际社会不好误解台湾的立场。支持独立的台湾制宪基金会8月7号发布的一份民调显示，自从6月香港爆发反送中运动以来，有高达 75.8% 的台湾人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是失败，还有 74.4% 的台湾人不支持在北京提出的一国两制框架下令两岸走向统一。与该机构5月份所做的民调相比，不支持率上升了近5个百分点。 台湾官方的陆委会8月1号公布的一份民调亦显示 ,88.7% 的台湾民众不支持北京一国两制台湾方案的主张。一直被批评没有在香港问题上明确表达立场的国民党总统候选人韩国瑜8月6号表示，他支持香港人追求民主和自由，希望香港政府倾听港人的心声，但他亦批评民进党政府是利用香港危机给自己补血。自从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以来，蔡英文总统和民进党多次表达了对香港示威民众的支持。在8月11号晚香港警民冲突严重升级之后，民进党发表声明谴责警察暴行，称这个一场还未出动坦克的血腥镇压严重危害香港民众的人权与安全，并造成香港社会的分化撕裂。台湾名传大学兼职讲师黄宇坤认为，香港反送中会在短期内被民进党起到加分作用。黄宇坤说，短期来讲会有一些效应，但是长期来看他认为不足以帮助民进党获得连任，这个不会是他最主要的因素。黄宇坤表示，国民党在这次反送中运动中已经明确表达了自己的立场，即是反对一国两制。国民党在8月12号针对香港警民冲突升级后发表一份新闻稿，呼吁香港政府和抗议民众保持克制，回归理性讨论，尽早令事件平息。国民党仲强调，大陆在香港实施一国两制，国民党则是坚决反对一国两制。但是国民党没有在这份新闻稿中对警察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予以谴责。黄宇坤认为，现在是北京是帮民进党。他说，由于北京政府现在已经将香港的示威和纷扰都归咎于美国和台湾的介入，这个确实会对于执政党台湾的民进党在选情上有加分作用。韩国瑜民调下滑的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在初选后未能有效整合党内的各派力量。他对美国之音说，韩国瑜民调的下滑或者说他的气势在提名后没有上升，主要因素还是国民党内部目前在整合郭台铭和他支持者上产生的分歧，这个是主要原因。8月12号数以千计香港民众为表达对香港警察前一晚对示威者过度使用武力的愤怒，涌入香港国际机场，使这座全球最繁忙的交通枢纽之一陷入瘫痪。他们指责警察发射的布袋弹击中一名女性示威者的右眼导致失明，而同时中国官媒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以及各中国主要门户网站上都转发大批中国武警人员和装甲车向深圳与香港集结的画面。华东大学的政治学者施正峰说，如果香港危机继续下去，他看小英躺着选就选上了。如果万一中国解放军出兵香港镇压的时候，他看讲不定小英就会宣布台湾独立，变成台湾的国父。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报道。
在香港反送中运动持续两个多月之际，台湾多个的 NGO 团体在8月11号下午在台北中央文艺公园联合发起挺人权、撑香港、护民主的活动，召集300多名来自台湾和香港两地的民众，用人体排成英文自由香港的字样，表达对香港人追求自由、民主和法治的支持。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林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这项活动由香港人权关注在台湾、香港边城青年、台湾青年民主协会、台湾人权促进会、台湾公民阵线和民间司法改革基金会等20个非政府组织发起的挺人权、撑香港、护民主、台湾声援香港民主系列行动的第二场。总共有300多名台湾民众和在台湾的香港人参加了这次的活动，他们身穿黑色和红色 T 恤，在工作人员的安排下组成英文 Free Hong Kong 自由香港的字样，他们还打出了黄色雨衣的标志，表示对在反送中运动之中殉难的香港青年梁凌杰的悼念，以及台湾岛形状的标志，表示台湾社会对香港人抗争的全力支持。活动的发起者之一香港青年民主协会理事吴奕游表示，台湾支持香港反送中抗议是因为香港今日面临的状况，亦是台湾面临的状况。他说，
香港的人民所面临的事情也是我们台湾人无论在国际的社会或在我们台湾内部无论通过中国代理人的方式或在国际会议上
香港的人民所面临的事情也都是他们台湾人所面临的无论是在国际社会或者他们台湾的内部无论是通过代理人的方式或者是在国际会议上的发声他们同样也都受到中国的影响吴亦游仲批评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始终拒绝回应香港人的五大诉求。他表示，香港的年轻人和台湾的年轻人一样，有权利关心他们所生活的地方未来长怎样的样。
正是因为我们够爱国，我们够爱我们所长大的土地，我们才要站出来跟香港政府、跟台湾政府说，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香港，跟我们想要的是什么样的。
正是因为他们够爱国，够爱他们长大的土地。他们才站出来要跟香港政府和台湾政府说他们想要的是怎样的香港和他们想要的是怎样的台湾香港变成青年发言人酷猫表示作为台港人香港变成青年认为香港的动荡根本是在于香港的法治和民主制度已经被侵害无效的政府管治和失控的警权暴力难以通过体制内途径修正。这个使到香港人日夜走上街头继续追求民主和自由的社会制度。一位参与活动来自香港的女性说
我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跟香港人说声加油。
她希望大家可以帮忙跟香港人说声加油。组织这一次活动的台湾 NGO 团体亦都曾经在2017年9月17号在台北中央文艺公园发起类似行动。当时他们亦都是用人体排出 China Free Lee 的英文字样呼吁中国政府无罪释放台湾的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美国之音记者林峰台北报道。
香港反送中抗争情势仲系不断咁升级，外界对北京可能武力镇压嘅担忧越嚟越大。不过有政治学者话，北京当局目前使用嘅手法系通过国家恐吓嘅机制分化裂解香港社会，但系北京手法越系强硬，对台湾执政嘅民进党亦都将系越为有利。而同时，一啲嘅美国学者亦都呼吁特朗普政府关注北京处理香港抗争嘅做法对台湾可能产生嘅影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香港在周末以来反逃犯条例修法的抗争行动引发了警方强烈的镇压，进一步激发香港社会强烈反弹。但是香港政府和北京当局则是对抗议者同声谴责。北京港澳办发言人在8月12号星期一更加表示，香港抗议已经出现了恐怖主义苗头。中共党媒环球时报同日在他的微博上面一则贴文提到了有市民在周末目睹武警车队在深圳集结的画面，这个都是使到对北京可能以武力镇压来平息抗争的忧虑的增加。不过墨西哥大学政治研究学者陈芳瑜表示，虽然香港反送中抗争不会轻易结束，不过他不认为北京会很快就会实施戒严或者是派解放军来镇压抗议行动，因为这样做风险极高。陈芳瑜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现时中国处理香港抗争的方式就是以警察去暴力镇压，再加上黑道的威胁。他认为这个其实就是在分化与裂解香港社会，目的是要恐吓已经加入或者还未加入抗争的人。陈芳瑜表示，必须注意的就是中国当局可能使用政治学者所讲的国家强制机制来对付抗议人士，这个亦都是独裁政府经常用的手法。关于国家的强制机制，陈芳瑜曾经在2017年3月台湾民主贵行当中是有分析。他援引密苏里大学钱喜拿教授的研究提到，强制机制的设计是受到独裁者感受到的主要威胁来源而定。对执政者来讲，主要威胁来源可以分成国外敌人、国内精英以及是群众，例如以秘密警察来执行国家暴力就是一种强制机制。以香港反送中的例子而言， 陈芳如表示，如果北京从境外调派人力来加强镇压力度，这个就是一种强制机制，因为同为香港人的警方可能不会在执法行动上面是这么狠，但如果从外地派人增援就不会有此顾虑，同时对那种镇压力量可能源源不绝，亦都会让抗争人士产生心理压迫而心生畏惧。而此外，陈芳如认为，无论采取何种的方式，中国对香港抗争的强势作为势必影响到隔海观望的台湾，而北京当局越是强硬镇压，越会疏离台湾社会的中间选民，对台湾执政的民进党在明年总统大选的帮助自然亦都越大，反而不利于在野的国民党以及第三势力的台北市长柯文哲。这个是因为在中研院多年来以中国效应为主题的民调当中，今年的结果已经是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台湾选民对国家安全比两岸交流所带来的经济利益看得比以往更为重要。中研院社会研究所副研究员吴介文表示，根据不同于过去六七年来，民调都显示台湾选民认为在两岸交流当中经济利益大于国家安全的结果，今年三月的民调却是出现了关键性的逆转，认为国家安全大于经济利益的比例是 58:31%。 他认为这个数据亦都是显示出近年来美中对抗亦是各种贸易战、科技战的氛围，加上中国的锐实力对台湾民主以及主权的侵害，已经将台湾选民的总体价值判断导向是完全不同的方向。与此同时，对于反送中情势不断升级，中国对抗议活动立场日趋强硬的情况之下，多位美国学者以及前官员近来都呼吁特朗普政府注意香港情势对台湾的影响，并且采取作为加大对台湾的支持。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克洛普西星期日在国会山报的文章当中表示，逃犯条例的修法引起的法律争议是北京打压香港民主自由最明目张胆的一个步骤。香港的危机凸显出中国在太平洋的战略，这个就是如果一个半自治民主的资本主义香港使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他的核心集团感到害怕，这样一个独立距离中国海岸只有81英里的民主资本主义台湾，必然使到他们更加恐惧。克洛普西仲表示，台湾的政治、社会以及经济自由无异于任何先进西方民主，他提供了中国一个替代性的治理模式，亦都是因为这个原因，中国不断强调要将台湾纳入他的政治体制，包括使用武力来压制台湾正式宣布独立。过去两年以来，中国多次派遣军机、军舰、晓岛演习，就是为了要恐吓台湾和美国。克洛普西说，北京发出的信息是非常之清楚，自治的中国人政治实体即使是没有军力以及是独立的外交关系，他们都是中国大陆政权恐惧的来源，对北京的极权统治者来讲，都必须将他们吸纳到今天的中国版图当中，无论用任何的方式。因此美国和他的太平洋盟友能够同时和北京以及台北接触的时间已经过去，现时如果美国的态度再模糊不明，就等于在这里示弱，而这个亦都将引来了暴力，只有可算的武力威胁能够威胁中国的野心。克洛普西对特朗普政府提出的三个建议，首先就是通过直接技术的转移，以及是对自主军事项目的援助来支持台湾的防卫能力，其次是鼓励台湾和其他受到中国野心威胁的美国在太平洋的盟友合作，比如是越南和日本，最后是重新评估美国在太平洋的防卫以及外交态势，增加在地区的军力部署，重新投资于美国的导弹防御以及潜艇，以及是使用经济和政治工具对中国施压。前美国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格雷格森中将在8月8日亦都在国家利益网站上面的一篇文章当中强调，香港的雨伞起义对美国是一个考验，整个地区都在这里注意，中国正在全力发动政治和信息战，穿着着军装的解放军部队正在准备采取行动的视频以及照片到处流传，信号是非常之清楚， 而美国却是尚未对香港的局势提出鼓舞性的言论。反之，特朗普针对反送中一事的讲法就是，他们到了某一刻会想要制止这个状况，但是那个是香港和中国之间的事情，因为香港是中国的一部分，他们必须要自己解决，他们不需要建议。格雷格森认为，无论有意或者无意，美国总统特朗普这个的说法传递出的信息是美国愿意给予北京在处理香港问题上面的一张通行证，这个对台湾必定是一个极大的担忧。不过他说，美国至少在之前民主自由上面有一个选项，这个就是尽快完成和台湾的自由贸易协定。这个可以是展现出美国虽然不直接干预，但是却是支持香港，同时亦都可以消除台湾认为他可能成为美中贸易牺牲品的疑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针对众多敏感案件代理律师和维权人士的709事件四周年刚刚过不到一个月，有知名的刑事辩护律师被以网上发表不当的言论而吊销执业证书，引起舆论关注。被吊销执照的李金星律师说，中国自从1978年以来在立法层面是有进步，虽然还有很多不令人满意之处，但最令人不满意的地方是法律的实际执行层面。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北京报道。
知名刑事辩护律师李金星被吊销律师证的听证会8月6日星期二在山东律师协会举行。听证会结束当日晚上，李金星就收到了吊销律师证的决定书。当日山东当局派出大批警力到听证会现场参与维稳，在场多名律师及民众试图参与旁听和作证，遭到阻拦。李金星表示，希望自己会成为被吊销律师执业证的最后一人。李金星被吊召召开听证会一事，中国财新网亦都有报道。该报道说，李金星律师近年来在北京协助聂树斌案等多宗案件平反，业内评价其不遗余力维护社会公平和正义，其被吊证之事受法律界高度关注。清华大学法学院何海波教授出席了听证会，为李金星律师辩护。何海波在辩护词中提到，山东司法厅对李金星进行处罚，主要是因其微博的言论。针对山东省司法厅提出李金星在微博上发表不当言论，利用网络媒体挑动对党和政府的不满，何海波在辩护词中写道，公民对一件事情有所偏颇的意见，哪怕是错误的意见，亦都不构成违法。如果因为讲一句法治倒退就是违法，就要受到处罚，那会被人认为是真正的法治倒退。何海波指出，为人辩冤白旁，奔走呼号的律师，却要为自己的饭碗而辩白呼号，这个不应该是法律秩序的常态。709家属李文竹、黄超玲、维权律师文东海、山东访问李淑莲的女、原人民大学学生李玲等到场声援，但均被拒绝进入听证会现场。李金星表示，旁听席上多为官方安排的人员，他曾经在开庭前申请山东省委书记刘嘉义出庭，但被漠视。他认为当局处理该案程序不合法，亦难以拿出有说服力的证据。有评论指当局处理行动的迅速在同类行政处罚案件之中罕见，吊召决定早已做好，听证会只是走过场。因709事件而被关闭的北京丰瑞律师事务所原律师刘晓元指出，原公安部副部长兼北京市公安局局长傅政华担任司法部长后，一直在度着力打造一支服从且听话的红色律师队伍。最近离开中国到达美国寻求庇护的维权律师陈建刚认为，李金星是中国最出色的刑辩律师之一。陈建刚曾代理周永康的疑式黄院的维权案，并为此受到北京市公安局领导的警告和威胁。他表示，习近平上台以来，律师的执业环境不断恶化，当局意图将维权律师连根拔除。李金星还介入多宗大众关注的热门案件， 例如湖南国保警察陈建湘开枪杀人案。李金星作为辩护律师为陈建湘争取权利，并且向最高法院呼吁刀下留人。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语节目，请鬼继续收听美国之音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